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5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本期节目选自第1080期《明慧周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机缘，去掉妒忌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余音袅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7日。看过一则故事，唐朝玄奘法师去印度求法，到达印度大菩提寺时，看到寺内有两尊菩萨。据当地人流传的说法，如果菩萨没入土中，佛教就消亡了。当玄奘到达时，泥土已经埋到了菩萨胸口。当时玄奘悲哀痛哭不已。玄奘法师去印度求法途中，不畏生死，历尽磨难，从未流过泪。而此时却仰天大哭说，佛祖成道时，我不知流落到哪里，为什么等到佛法凋零了，我才赶到这里。从这则故事中，我看到玄奘法师对修炼的虔诚，对佛法的渴望已到极致。我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幸遇宇宙大法，更应该用生命去珍惜，因为宇宙大法造就了我们的生命。记得第一次参加集体学法，师尊让我感受到了大法的超长，我被巨大的能量包围着，暖融融的能量浸透全身每个细胞，身体不由自主往上拔，像在空中很自在地漂浮着。虽然身体起空，但是不会倒，也不会晃动。那种舒服与美妙的状态记忆犹新。我们小组同修都在踏踏实实修炼。古人讲以人为镜。在同修身上，我找到自己很多人心与不足，使我不断地突破自我，走出修炼的迷茫。现举一例与大家交流分享。有个同修想与我交流，我们相约在某地点见面。我按时到了约定地点，他还没来。当时我想，我必须等他。大约十分钟后，他来了，对我说，我出来晚了，对你发正念，如果你来了别走，等我。看来我的正念还很强大，对你发正念起作用了，你果然没走。听到他的这番话，我的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是没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回家后，心里好像被一种物质堵着，回想同修见到我时说的话，很不服气，很想与他争辩，是我自己要等你的，与你发正念没有关系，你不按约好的时间到，做的就不正，一句抱歉的话都没说，反而说是你用功能把我定住了，还很得意地说你的正念多么强大，对我真起作用等等，显示你比我修得好，就这意思呗。既然你修得比我好，为什么还要找我交流呢？越想心里越不平衡。突然间，我的脑袋像被谁敲了一下，马上醒悟，不能再这样想下去了，自己心里不舒服的原因是妒忌心。同修也许是有急事来晚了，应该体谅他，不应该存在不平衡的心理。也许真是同修发正念起作用，我才一直等他的，为什么不愿意承认这个可能性呢？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同修比自己强呢？同修修得好，更能证明法的伟大，师尊的慈悲，是大法让同修修得好，为什么不能为同修高兴呢？不高兴是不是又不承认师尊为度同修花费的所有心血呢？这一念是不是有不敬师、不敬法、不信师的成分呢？找到这里，我吓出一身冷汗，马上跪在师尊的法像前说，弟子错了，真的错了，祈求师尊原谅，弟子一定要归正自己。这一切都是妒忌心在作怪。思维扭转过来后，忐忑不安的心平静了很多。理顺整个过程，我发现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这件事中有我要修去的心，是师尊的苦心安排，通过同修的表现让我修去妒忌心。想到这儿，曾经扰乱我心的那些物质已经不能伤害我丝毫，那些觉得过不去的都是因为不愿改变自己，是因为习惯了那些不该习惯的思维，那些所谓的苦恼，他们终将在大法中归正。前提是要在正悟后自己走过去，因为在迷茫时支撑着你的唯有大法。想到这儿，心里默默地发正念，我只要真善忍，不符合真善忍的思想全都不要，全部清除灭掉。瞬间感到天清体透，月光下一朵彼岸的花摇曳着缤纷的身姿向我微笑。浮生如梦，如幻泡影，还想留在心灵深处吗？这世间太多的荣辱如落花流水，还能留得住吗？后记。在明慧周刊创立初期，由于自负，周刊很少看，大概在2004年慈悲的师尊点化我，让我看到明慧周刊在另外空间是金光闪闪的。此后每期周刊我都用谦卑的心态去阅读，不当之处请同修批评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对大法弟子婚姻的一点认识》，兼谈对情、对使命的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9日。众所周知，家庭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石。家庭中，因为一方修炼了大法，自觉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遇到矛盾找自己的不足，处处宽容忍让，做事先替别人着想，遇事主动提升自己的心性与道德水准。因为修炼，多年的沉疴顽疾不翼而飞，做妻子的变得温柔贤惠，做丈夫的也懂得体贴和勇于担当，使得无数苦难的家庭都得到了大法的福佑而重归幸福与美满。这样的实例在99年720之前数不胜数。然而1999年7月20日，协党魁首江泽民因为一己之私，动用全部的国家机器， 悍然发动了对大法与大法弟子铺天盖地的残酷迫害，被共产邪党的凶残与暴政压断了脊梁骨的中国人，感到一夜之间又回到了文革的年代，面对邪党的镇压机器战栗不止。邪党用利益与亲情做诱饵，用不让工作、没收房屋、禁止孩子上学、当兵、提干等条件，胁迫不修炼的家人为虎作伥，逼大法弟子放弃修炼。很多大法弟子不修炼的家人，他们不是不知道大法是教人向善的，但慑于邪党的淫威，为了个人利益，为了自保，昧着良心逼亲人放弃修炼，轻则打骂，重则甚至出现了像九评中所提到的河北保定定州34岁的杨丽荣的丈夫，因为承受不住警察的骚扰与恐吓，承受不住失去工作的压力，在丧心病狂、魔性大发中掐死了自己修炼大法的妻子的惨案。而更多的人则是逼大法弟子在婚姻与大法修炼之间做出选择，致使很多大法弟子因为不放弃信仰而被迫离婚，甚至是净身出户。即使没有离婚的，也有很多另一半在外拈花惹草，在家打妻骂子，婚外恋不断。这些年来，不少大法弟子所处的环境真的是外面血雨腥风，家里暴风骤雨。即使这样，大法弟子依然放下一切乃至生死，走街串巷讲真相救众生，兑现着神的誓约。当然，很多明真相有正义良知的不修炼的家人还在默默支持与保护大法弟子，这样的家人也不在少数。随着大法弟子不断地讲真相，世人对大法的态度与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与大法弟子离了婚的人，一些现在也提出要与大法弟子复婚了。那些人大多都是因为背叛了大法弟子，做了对不起大法弟子的事，而造了大业，遭了恶报，或因在外面鬼混，寻花问柳，钱财被人骗光，或因病业缠身，穷困潦倒。很多人也都是在结过婚，又离了婚的人，身上几乎已经一无所有了，才重新来找大法弟子。如果他依旧风光无限，富贵荣华满身，有权有势，这些人是绝对不会回头来找依旧在承受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在他们的眼中，大法弟子就是一群傻子，他们只是在利用大法，钻大法弟子善良的空子，为他老了躺到病床上的时候有人伺候而留后路，仅此而已。当然也有真心悔过的良心发现者，但数量极少。上述这些人并不是真的认识到自己错了转而支持大法，而是出于很强的私心。大法弟子很善良，很多人放下怨恨，不计前嫌，宽容世人所做的一切，但却放不下这个缘分，放不下这份夫妻之情，认为他也是个可贵的生命，应该去救度。在情的作用下复婚了，婚后才发现修炼的环境却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对方支持你修炼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你练功可以使你身体好，不用上医院，为家里可节省大量的医药费，他支持你修大法，能使你道德品质高尚，能善待他与他的家人，能容忍他的各种不好的行为，他支持。但你要在家做资料，出去讲真相救众生，甚至同修来请你参与做项目，他就开始干扰反对， 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了。换句话说，就是大法给他带来好处，他都接受，但你要为大法付出，他绝对不干。你需要再重新平衡好修炼与家庭，与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还要经过重重磨难、修心断欲等各种关，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与精力，才能重新摆平修炼道路，人为的给自己的修炼增加了很多的磨难。复婚后，很多同修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心力交瘁，不能很好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这样的修炼道路能是师父给安排的吗？关于大法弟子与常人结婚的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确讲过，你是大法弟子吗？你要为你的修炼负责，也要为大法弟子的环境负责。所以呢，我想你要能站在这个基点上去考虑问题，你做的事情该不该做和怎么去做就知道了。如果把自己摆在第一位，那很可能很多事情做不好，会出问题。你真的是想对大法、对自己修炼负责，你做的事情就会做好。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曾经背叛过大法弟子，已经罪业满身的人，已经在地狱里了，而大法弟子在回生，悬殊巨大。我还看到网上登的文章，说有同修看到前夫有难，遭报应了，情妇抛弃了他，携款逃跑，他瘫在病床，没人管了，同修便主动复婚去照顾。当然，这在常人中来看是大善之举，赢得了他家人的称赞，认可大法好。但对负有救度众生使命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来说，未必是大善之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这是宇宙的理，你与他复婚了，伺候的他周周到到，舒舒服服的，他还有吃苦还业的机会吗？百年后他的归宿是什么呢？他欠神的债怎么还？从这个角度上看，你是大善吗？我们救人不是叫人知道真相，知道大法好，三退就可以了吗？难道非得用婚姻做代价，搭上你所有的时间与精力去伺候一个瘫痪在床的病人，才能救得了他吗？你还能有时间与精力去救度众生吗？因为他，该你救的人没救下怎么办？你完不成誓约怎么办？还有的同修七年如一日伺候瘫痪在床的丈夫，还乐此不疲，他觉得这是大法弟子应该干的，却没想到自己心目中根本没有需要自己救度的众生的位置。师父能让一个大法弟子七年时间专门照顾瘫痪病人吗？七年时间，你能救多少人啊？不救人，还能称作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吗？当然，对于个人修炼来讲，在那个层次中，他们也许那样做是最好的。可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是为了个人的圆满吗？还有的同修，虽然没有离婚，但家人并不支持修炼，是自己长期处于磨难当中，忍辱负重，三件事虽然还在做，却做得很艰难。那么长时间都没有修出来，只是被动承受。还有的夫妻同修，夫妻情也很重，彼此被情牵绊着，干扰着修炼提高。 我认识一对夫妻同修，两人在720的时候一次次放下生死，进京维护大法，证实大法，一次次被抓、被迫害、被监狱酷刑折磨，都没有放弃修炼，真的是非常坚定。但女同修有强烈的党文化、争斗心、怨恨心、不让人说的心不去，而被邪恶钻了空子，导致出现脑出血的病业假象。由于学法少，心性提高不上来，最后成了植物人。男同修对妻子情很重，把全部的精力用在了照顾妻子身上，妻子的一切都由他一人承担，并且天天给他读法，与他聊天，盼他能早日清醒过来，天天忙得手脚不沾地，家里也收拾得一尘不染，没有一点异味。妻子瘫在床上5年，他也精心伺候了5年，三件事做得怎样，可想而知了。前一段时间，他因心脏病突发而突然离世，直到孩子电话打回家数次没人接，回去查看时才被发现，但他已经离世多时了。他生前，我曾在法上与他交流切磋，希望他能排除旧势力的干扰，走师父安排的路。我还把我父亲的情况讲给他听。我父亲78岁那年，突然出现了脑血栓的病业假象。由于他自己的执着与我们学法及实修太差，没能在法上帮他提高上来，但也没有让他干扰了我们讲真相救人的步伐。他也一直都能生活自理。一年后，他病业假象加重，有瘫痪的迹象。因为我们家大多都是修炼人，父亲病业假象的最后一个月对全家干扰很大，特别是母亲，过去几乎天天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后来一天也出不去了。我们姐弟几个白天上班，夜里轮流陪护父亲。父亲当时的行动已有些艰难了，性情变化也很大，与素日的他判若两人，但身体还能动，还能被搀扶着去卫生间。父亲加重的病业假象，让我们都清醒地意识到，这是旧势力的操纵与安排。我们立刻发正念否定，并请求师父加持，将父亲的去留全部交由师父安排，我们就只管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这样父亲由病重到过世也就1个月的时间，也只有最后一天父亲才弄脏了被褥。我女儿是父母给带大的，她对老爷情很重，父亲过世后，女儿思念老爷，父亲托梦给我女儿，她说她被旧势力捆住了手脚，动弹不得，在她临去世前1个月时，师父来了，把他的元神解救出来带走了，接到了一个美好的地方。也就是说，后面的1个月，父亲的身体已经不是由父亲的主元神在主宰了。我把父亲的故事讲给上述那位同修，意思是让他放下对妻子的情，别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他只是笑笑，不以为然。一年后，他妻子没死，他却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讲过，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已晚也。情，它已经是阻挡在我们修炼路上的一个个枷锁，一个个大关，干扰着大法弟子证实法，救度众生。让我们放下人心，斩断情的羁绊，轻舟快马，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吧。只有这样， 才不辜负师尊对我们的期望与苦度，才能完成大法赋予我们的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个人在现阶段的一点粗浅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大法能给人带来好处的一点见解，作者天成，中国大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0日。通过大法弟子的努力，明白大法真相的常人逐渐增多，很多人得到了福报，有的发财了，有的病痛痊愈了，有的到寿了却得到了生命的延续，这也是应了善待大法有福报，善有善报这句话。但是每个人对大法的态度和相信程度以及个人的愿望都不同，还有德与业大小不同，所以不会都有明显的和相同的体现。有的人德大，本来命中就有好的前途和运气，只是某一关难过，而有的人业力很大，注定苦难多，再怎么善待大法也不能把他所有的业力全消掉，作为大法弟子还得承受一定的业力和苦难呢，何况一个常人呢？有的其实已经给他消掉很多了，但是业力太大了，表面看不出来多大变化。还有一点，神与人看问题不一样，人认为享福就是好事了，但是在觉者眼里看，吃苦反而是好事。所以如果这个人真的很好，神可能会让他多吃苦，早点还债，以后就有福了。还有很多人是下一步要得法修炼的，现在吃苦可能为以后得法奠定基础，有的这一世吃很多苦，最后失去了人身，没准又转生到这个世上成为下一步得法的大法弟子呢。还有个缘分的问题，这些我们都无法一眼看透。同修有时会提到一些明真相善待大法的人生活怎么好，事业如何顺等，那生活不如意的人心里可能就会有疑问，自己对大法也挺好的，怎么就没得到什么好处呢？难道这话是骗人的吗？还是大法对人有区别呀？他不知道背后的道理，我们也很难一句两句说清。世人他看重的就是人中的利益和好处，有些人就是奔这个来的，就像有的常人说，你给我多少多少钱我就信你。法中当然什么都有，却不是这个给法，也不是他说了算的，都是有标准的，神为了使他得救，也许偶尔会满足他一下， 但却不能助长执着，大法能给社会带来好处，却不是为了这个传的。顺着人的执着讲真相，也不等于要完全满足他的执着。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就像有的人在真相资料里夹钱，出发点也许是好的，希望更多人看到真相，但是做法不妥，不一定能救了人，反而还可能害了人。大法传世也不是为了给人一点小恩小惠为目的，师父当初也没有采用功能表演吸引人，从根本上正人心才是真正的救度。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注重从道义上引导启发世人的善念和良知，而不是从利益上诱惑人。大法能给人带来好处，但是我们不能执着于此，带着有求之心和利用大法的心，这是对大法的不敬，也容易把人引上歧路。个人浅见，不对之处敬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没有严肃对待修炼的惨痛教训，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6号。2020年，我弟发生一起大法弟子被严重迫害的事件，5名同修被绑架抄家，其中4名同修被非法判刑。我想对造成这件事的原因做一些分析，目的是想让同修们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共同精进，共同走好走正以后所剩不多的修炼路。当然，这只是我本人在现有层次上的认识，如有不当，请同修们慈悲指正。同修 A 对谁都好，不管是亲戚、朋友、邻居还是同修，不管是谁家有事，只要张嘴求他帮忙，他都尽量去帮，从不拒绝。有时同修不愿麻烦他，觉得他太忙了，但是只要他知道了，他都尽量去帮。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在做好人这点上谁都比不了。而且大法救人项目他也都积极参加，不管是白天晚上，随叫随到，不嫌麻烦，任劳任怨。因为他还得在菜地里打工挣钱维持生活，所以学法时间就比较少，长时间这样。疫情爆发时，为了让人们躲过这场劫难保平安，晚上发真相资料救人时，被不明真相的村民诬告遭绑架，后被非法判刑4年半，现被关押在唐山冀东监狱迫害。同修 B 对别人更热心，更爱帮助别人，不管是对同修还是对常人，宁肯自己吃亏也不让别人吃亏，是常人所说的那种好说话的人。因此他身边的同修以及他附近村屯的同修都对他产生了很强的依赖心，不管是大事小事都想去跟他说说，都想问问他怎么办。他也从不拒绝，谁去找他，他都是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去帮。
哪个同修去都要待上一会儿。就这样，一天一天的时间过去了，他的学法时间自然也就少了。晚上学法犯困，发正念倒掌，但集体救人的事做得很积极。结果在那次集体发真相资料救人时也被绑架，后又被非法抄家，抄走了很多救人的机器，最后被非法判刑五年，现在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女子监狱迫害。自从他被迫害后，有的同修就像失去了依靠，三件事也不做了，整天麻烦的不行，多次说某某不在了，他就像个没娘的孩子一样。同修 C 是1999年以后得法的，修炼大法前他一身的病，吃什么药都不行，没办法走入大法修炼，通过学法练功，所有的病都好了。近几年他的状态是学法严重瞌睡，学法时都能打起呼噜来，书也经常掉在地上，发正念往往是口诀还没想完手就倒下了，长时间也没有突破这种状态。他不经常出去发资料救人，这次也被绑架了，所有的大法书和师父法像也被非法抄走了，被非法判刑四年半，现也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女子监狱迫害。同修弟被绑架后，师父给演化出病业假象，看守所拒收，邪恶没办法，只好以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同修回家。回家后因为家务事太多，两个儿子一个老伴儿，还有一个智力有问题且带有多动症的孙女都等他伺候，孙女每天缠着他没有学法时间，610的人还经常去骚扰，因为他村的村干部是他家亲戚，每次610的人去骚扰，村干部就软硬兼施的让他配合，最后一步一步的走到了旧势力设的开庭判刑的圈套里，最终被非法判刑三年半，现在也在石家庄女子监狱被迫害。同修义也是1999年以后得法的，三件事一直做得不好，学法少还走神不入心，发正念也走神心不静，讲真相讲不到位，让人听不明白，就像糊弄事一样，三件事都走形式，这种状态长期突破不了，所以招来了邪恶的迫害。那次发资料时一块被绑架了，在做体检时师父给他演化出高血压的假象，所以看守所拒收，也是以取保候审的形式被放回家。回家后没几天，610的人就去骚扰，由于有怕心没把握好，也配合了邪恶。过了些日子，也许是师父的点化吧，无意中他听说610的人又要来骚扰，而且还要让签什么字，他当然知道不能签字，但是又感觉正念不足，怕自己再把握不好做了不该做的事，同时也让那些警察对大法犯了罪，所以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暂时离开家躲开610的骚扰，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学学法，长时间的给公检法司610及所有涉及此案的工作人员发一下正念，清除背后操控他们干坏事的邪恶因素。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他这一走就是五个月，在这五个月中他通过大量的学法和师父的点化，当然更离不开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与付出，还有同修们一次次的切磋交流，使他增强了正念，得到了提高。后来所谓的非法程序走到快要开庭的时候，从表面看摆在他面前的好像就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面对开庭，一条是继续流离失所，怎么办？同修想，这两条路都不是师父安排的，都是旧势力的迫害，我都不承认。后来同修从心底里坚定地发出一念，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 除了这两条路之外，肯定还有一条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我就要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这第三条路。我的一切全都无条件的交给师父安排，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与迫害。其实当时他也不知道这第三条路怎么走，但是自从发出这一念之后，就不再想以后该怎么办了，把心一放到底，该干啥干啥。结果开庭的时候没有他，在师父的保护下，他躲过了这一难。我们修炼这么多年，深深的明白修炼是严肃的，修炼的路一定要走正。正法修炼要正实法救度众生，必定有事要做，但做事不能等同修炼，也不能代替修炼。学法、悟法理、同化法，境界在法中升华，这是做事的基础，这是排在前面的。再者，大法弟子在一起做师父交给的三件事，相互了解，相互信任，这是正常的。但是出现依赖，这就是人心在作祟。不管是依赖也好，被依赖也好，都是多种人心的混合表现。师父关于这方面的法讲得很严肃。还有，修炼目的不明确，摆不好修炼与家庭的关系，不知道自己是要成神还是成人，这更是要认认真真的学学法了。修炼是何等的严肃，不是常人的糊弄事。本地发生这样严重的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事，每位同修都不能置身事外，应该认真的向内找一找，看看自己有什么不符合法的地方，在这件事上自己的心是怎么动的，是不是自己的什么执着人心长期不去，促成了同修的被迫害，这件事跟我们的整体修炼状态有没有关系等等。修炼真是太严肃了，虽然我们知道修炼的严肃，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没能做到严肃对待修炼。师父慈悲，耐心地等待着我们的提高，可是旧势力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一个大法弟子，所以同修们一定要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坚定地走好每一步，跟师父回家。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挖去执着小道与预言的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慧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9日。从前我一直以为自己修心上很精进， 不容许自己有不正的念头，但是有一些不太严重的问题，我却没有严肃对待，以至于近期出现了一些考验。这些日子，因为天象变化很快，所以心中有一种期盼邪党早日垮台的执着，顺势就喜欢搜索各种与此相关的一些预言类的消息。不管是真的修道人还是假的什么人，只要与此有关系，我都非常执着地想看，越看越爱看，越看越上瘾，越看越相信。师父早就在转法轮中说过，你找他算了，你是不是就听了信了？那么你精神上是不是就造成负担了？造成了负担，你心里想他是不是执着心？那么这种执着心怎么去？这不是人为的增了一难，产生的这执着心不得再多吃苦才能去的吗？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本来就难，还人为的增加这难，怎么过呢？你可能因此就要遇到难麻烦。果不其然，后来顺着这些信息却看到一个污蔑大法的内容，因为之前过于执着和相信这些乱七八糟的信息，突然出现这样一条消息，我居然心里动了一下，就是对法有所怀疑的那么一点点的念头，虽然不严重，但是却很可怕。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我执着这些预言所招来的干扰，所以我后来就渐渐放下了继续翻看预言的心了，不再去执着这些，就抱着大法专心笃定去修炼。后来有一天，家里人给我来电话，问我最近各方面都怎么样，我说都挺好的。家里人说他做梦，梦见有人把我的名字写上了，因为家里人也是有神论，就说感觉这个梦不太好，阴间才会把人名写上。我嘴里安慰他说没事的，我们肯定都没事的，可心里却有一点不稳，因为我之前看过说阴间这几年正在准备造大册，所以听到这个梦有点害怕。我就联想到我以前还非常执着于做梦，但凡做了一些神奇的梦，我还会上网看看周公解梦，看看梦境有什么寓意，过于执着梦境了。我们修大法的人，一切都由师父做主，梦境有的是师父点化提醒，有的还是假象和考验呢。如果师父点化，也不会是这种方式，这明显也是旧势力的安排。于是我就努力排斥，让自己不去执着于这个梦。这是我本人存在的之前认为无伤大雅的问题，现在看来一丝一念不在法上都不行的，都需要破除的。但是在我身边的同修身上，我仍然发现还有和我一样执着于算卦的、手相、面相、生辰八字等等这些低层的信息的。从不二法门角度来说，这些都会是我们修大法的干扰。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发现自己总会遇到磨难，或许不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这些小问题长期忽视而造成的。在此真心希望思想中还同我之前一样存在这些不正念头的同修们，及时去除掉执着心，干干净净修炼，堂堂正正走好师父的大法修炼之路，千万别因一念不正，给自己造成更多麻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